马太福音系列讲到69，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马太福音16:21-23，韦保罗牧师，2006年10月22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7日。马太福音16:21-23，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一同祷告天父，这段经文中耶稣与彼得之间的对话既强烈又令人费解。我们求弥赐我们智慧，使我们能明白这段话背后的意义。求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理解彼得到底说了什么，使救主发出如此严厉的责备。求弥教导我们体贴天上的事，神圣的事。愿弥借着圣灵用弥的道洁净我们。我们奉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这一段话的开头从此表明了这段经文在整本福音书中是一个转折点。这是一种戏剧性的铺陈。如果你要将这段故事拍成电影，也许画面会从耶稣的教训和神迹中慢慢拉远，镜头转向远方的耶路撒冷。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离耶路撒冷还有一段距离，但耶稣的心已经坚定地转向那座城市了。过去的神学家常说，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如坚硬的火石一般。他已经完成了种种教导与神迹，证明他是谁。如今他目光锁定了那祭物线上的地方。耶路撒冷，这座名为和平之基的城市，正是献祭的所在。然而过去献上的千千万万祭物并不能除去人的罪。正如希伯来书所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希伯来书10:4。但朋友们，那真正的祭物，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者，如今正迈向那座城。耶路撒冷，神的城，本应是圣洁之所，如今却被形容为大淫妇，启示录17章。启示录11:8说，耶路撒冷已成埃及和索多玛。埃及象征什么？奴役。索多玛象征什么？邪恶与不义。如今的耶路撒冷，其宗教领袖正是邪恶的代表，把人束缚在律法的桎梏之下。这就是耶稣即将前往的地方。今天，很多人都愿意称耶稣是伟大的教师、哲学家、先知或人道主义者。他们或许会将他列在历史上的伟人之列，说他值得我们尊敬与学习。当然，耶稣是那位凡事都讨神喜悦的人，马太福音3:17，他的道德榜样无可挑剔。但他来世上的中心使命不是教导我们道德与伦理。道德律法早已通过摩西赐下。耶稣来是为了完成赎罪的工作，遮盖我们的罪，挽回神的愤怒。约翰称这为挽回祭。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希伯来书9:22。讽刺的是，彼得责备耶稣的受死计划，但日后他却写道，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前书2:24。是的，耶稣早已知道他将去耶路撒冷受死。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翰福音1:11。那本该接纳他成为避风港的城，最终却成为他遇害之地。如同婴孩在母腹中应当享有平安与安全，耶稣在耶路撒冷也应当被欢迎与真爱，但结果却不是这样。耶稣自己对此心知肚明，他发出哀叹，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马太福音23:37。耶稣走入这被咒诅的城，就如走入自己施害者的手中。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事件，定死荣耀的主，虽然出于人的恶意，却正是神用来成就救赎的工具。正如创世纪50:20中约瑟所说的，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这令人难以想象，但却是圣经清楚教导的真理。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事件，同时又是最荣耀的事件。它既是人类最大的罪行，又是神赐予我们最大的恩典。所罗门在箴言16:4中写道，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耶稣是永恒的神子，他不是在伯利恒降生时才成为神子，他自有永有，从未被造。他是在永恒中，就是神子的那一位。耶稣的受死是出于神自己无比圣洁且智慧的永恒计划。彼得在讲道时也曾说，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使徒行传2:23。两章之后更清楚地说明这是神所预定的旨意，使徒行传4:27-28。换句话说，耶稣前往自己将受害的地方，正是出于他自己的计划。然而这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事件，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彼得为何感到困惑。他会说，主啊，这怎么可以呢？你怎能去受死？我们自己换位思考，也许也会有类似的反应。但我们必须问自己，若没有十字架，我们还有什么指望？这也让我们思考一个深刻的问题，神与恶的并存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告诉我们，神在万事上都有他圣洁、公义、荣耀的旨意。生活中的试炼、苦难、悲剧，甚至噩梦，绝不可被轻看。耶稣自己也曾汗如血滴，为他将要面对的苦悲忧伤万分。这些事绝不该让我们陷入绝望的深渊。我要说的是，尽管这些困苦与试炼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陷入极大的忧伤和悲痛，这其实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绝对不是不敬虔的表现。忧伤和悲痛与绝望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层面。我们经历的是人生中强烈情感带来的挣扎，而绝望则意味着完全没有盼望。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你看，耶稣忍受了这些苦难，是因他清楚看见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希伯来书12:2所说，那被救赎的心腹的喜乐。耶稣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毫无盼望的举动。此时我必须说，彼得当时没有看见这幅更大的图景，尽管他后来明白了。正是在这种敬虔的思维方式之下，彼得逐渐对神的计划与主权有了更深的领悟，因此他鼓励读者们在面对邪恶时效法耶稣，不要惧怕，也不要报复，而是要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前书2:23。彼得后来确实明白了，正因为他明白谁掌权，他才告诉那些读他书信的人，不要报复，也不要辱骂，要效法耶稣。他不还嘴，却把自己交托给天父。耶稣曾向门徒们启示说，他将受许多的苦，我要上耶路撒冷受许多的苦。从历史上看，这段时期被称为基督受难。我们对这个词如今应该很熟悉，因为曾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就叫《耶稣受难记》。基督受难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人类对他侮辱行为的高峰，从鞭打、脱衣、戏弄、唾弃、击打他的身体开始。那些人毫无敬畏之心地对待那位神性丰满的主。我们不得不说， 圣经记载耶稣被人折磨，更多的是在控诉人的罪，而不是单纯在记录耶稣所承受的痛苦。我想这更多是耶稣所承受的羞辱。你是否曾读过、想过这些？我自己没看过那部电影，但我听过太多关于他的描述。据说整部电影重点是在描绘耶稣从罗马士兵手中受的痛苦，唾弃、鞭打、戏弄、荆棘冠冕、被刺透的肋旁等等。但这些其实并不是基督受难的全部。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不敬，但这确实是事实，而且有助于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历史上确实有人从罗马士兵手中受过比耶稣更残酷的对待。事实上，耶稣所受的这些在某种程度上结束的还算迅速。你若读奥古斯丁等人的记载，会发现罗马人创造了各种残酷又富有创意的酷刑，其中包括我都无法启齿的折磨。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经历耶稣所经历的那一下午，也不愿经历那些更可怕的刑罚。所以我认为圣经中记载这些更多是在控诉人类的邪恶，而不是要强调耶稣在身体上所承受的痛苦。我会说，让耶稣汗如血滴落地的，不只是他对死亡的沉思，而是因为在他的死中，他被父神离弃。亲爱的朋友们，若我们以为被父神离弃只是意味着父神暂时不看他，让他孤单，那就大错特错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46节时，他经历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撕裂。被父神离弃意味着所有良善、圣洁、公义的属性都从耶稣那里抽离，而罪恶全部的重量、全部公义的审判全都倾倒在他身上，使他成为罪的本体。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哥林多后书5章21节，我没有足够的语言来表达那样的深度，那样的黑暗与痛苦。我连自己的罪都难以承受，更别说你的。你能想象承担一个人的罪吗？但这还不只是罪的问题，若是你所有的悲伤、忧愁、问题都归算在我身上，那都还不是最严重的。最可怕的是神的愤怒。你该受的愤怒全都倾倒在耶稣身上，在基督的受难中。难怪圣经宣告我们要永永远远敬拜他，那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正是因为耶稣成为罪，这才使他曾降在阴间的话变得合理。他承受了我该受的地狱。当然，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像彼得一样忽略了那句第三天他要复活，那同样是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就好像彼得根本没听到后半句似的。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你在跟人说话，他卡在你说的前一句，后面的话根本没听见。我常听人说，牧师，你刚才说的我没听清，因为我还在想你前一句的意思。彼得似乎就忽略了耶稣所说第三日复活的部分。耶稣说，他有权柄舍命，也有权柄取回。约翰福音10章17至18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注意耶稣是怎么开始这段话的，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这并不是父神犹豫着不情愿地同意耶稣去救人。不，父是出于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父、子、圣灵彼此相合，彼此同心。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保罗说，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的信仰就是空的，我们仍在罪中， 我们就是假见证人。若我们对基督的盼望只停留在他是个好老师、好榜样，那我们比所有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12-18，因为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盼望的源头。我们得救的元帅已经战胜了我们最大的敌人——死亡。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2:14，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马书4:25，称义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被宣告无罪，法官的锤子落下说无罪。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得着称义。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一个死去的救主，而是一个活着的大祭司。他带着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不是人手所造的帐幕或圣殿，而是天上真正的圣殿，将他那完全圣洁的宝血献在神面前，做我们罪的赎价。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9:22，我再补充一点，不圣洁的血无法洗净罪，只有圣洁的血，只有那没有瑕疵的羔羊才可以。所有那些旧约找来的无瑕疵羔羊其实都有瑕疵，但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全然圣洁，无瑕无疵，他亲自带着他的血进入神面前，作为我们的活祭司。我们有一位复活活着的救主，他今日仍在为我们代求。我们常说要彼此代祷，我们当然要彼此代祷，但别忘了我们的主也在为我们祷告。但耶稣为我们祷告，他为我们代求，你知道吗？他的祷告总是完全照他所祷告的方式被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候总会顺服神的智慧，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才合宜。你觉得耶稣会不知道如何祷告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伟大的神学家临终前会翻到约翰福音17章，那是大祭司的祷告。有些人认为那才应被称为主祷文，那是耶稣亲自祷告的记录，是他为我们祷告的内容。在约翰福音17章的那段记录中，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他说的是使徒们，也就是我们，我们是因他们的见证而信的人。朋友们，我们有一位活着的大祭司正在为我们代求。因此使徒保罗提出了一个挑战，请留意他话语中那种辩证式的语气，那种带有争辩性质的话语。在罗马书8:31-35，保罗写道，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你看这挑战性的语气，谁敢？有谁举手想控告吗？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你不是靠自己称义的，我们不是靠自己清理干净来得以在神面前称义，而是神称我们为义，是他凭着自己的能力、恩典与慈爱使我们被宣告为无罪。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你看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比较吗？如果是神称你为义，那就让那些想定你罪的人尽管来好了。我曾经和威尔特、张伯伦一起打排球，我不想太暴露我的年纪，但我想人们应该还记得他。他是个大个子，有325磅重，7尺1寸高，是当时最强壮的人之一。打排球时你知道的，人们有时候会在球网边装腔作势，耀武扬威，像是最后一击似的。但你知道吗？从没有人敢在我们队面前这样耍威风。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张伯伦在。有他在，我都变得勇敢无比。来啊，你想怎么样？ 我一边喊，一边偷偷回头看看他还在不在。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称我们为义，谁还能定我们的罪？这是极具挑战性的话语，你不需要退缩或害怕。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是我们的中保，是为我们祷告的那一位，是保守我们信心的那一位。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个问题显然是修辞性的，答案就是没有人，没有事能将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有些人会说，是啊，但你自己可以使自己与基督的爱隔绝。但这不正是与整段经文的精神相冲突吗？因为保罗接下来就谈到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等情境。意思是，即使我面对这些情况，也不至于胆怯，不至于失败。为什么？因为得救不是靠我自己的坚持，而是已经为我买赎的恩典。这救恩胜过我们的软弱。耶稣专注在他的使命上，就是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这种专注不仅掌管他的心，也掌管他的口。我们应当从他的榜样中学习。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两节经文，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彼得的热情。保罗后来在罗马书十章两节也写道，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彼得现在的表现就像某个足球队员捡到一个漏球，兴奋地往前冲，观众也在欢呼，但他其实跑错方向了，欢呼的是对方的球迷。也许是因为彼得刚被耶稣称赞，说他正确地承认耶稣是基督，又或者是因为他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的使徒职分，他就以为自己有资格来责备耶稣。我没时间详细讲责备这个词了，但我查了很多资料，那是个非常强烈的词语。彼得不是上前温柔地询问耶稣，也不是谦卑地劝耶稣，而是用一种严厉的责备方式。这是一个原本只属于神的权柄，当人使用它时，其实是以神的名义行事。彼得的行为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读过以赛亚书40章13节。保罗后来在罗马书11章34节引用了这节经文，谁曾测夺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彼得以为他可以做耶稣的谋士。但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学到的教训是，基督才是真理的源泉。所有的智慧与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基督里面，哥罗西书2章3节。耶稣后来将无误的知识赐给使徒，并记录在圣经中。朋友们，人、教会、聚会都有可能出错，所以不能成为信仰与行为的最终准则。良心只能被神的话与圣经所约束。这不是说教会不重要，而是说只有圣经能真正捆绑人的良心。我们第一时间的想法当然会觉得彼得是出于对耶稣的感情在回应。他显然在很多方面仍有误解，也许还搞不清楚弥赛亚是如何拯救世界，如何战胜敌人。如果耶稣死了，那一切岂不是完了？也许就是这样的困惑让他去责备耶稣。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冲动的爆发。你若了解彼得，就会知道他常常是这样，不经过深思熟虑就说话行事。他无法接受耶稣要去受死的想法，他可能觉得太可怕了。但耶稣的回应却极为强烈，对彼得的回应可以说是令人震惊，激烈无比。朋友们，这对我们是一个警戒，我们的情绪很容易支配我们。音乐、灯光、 氛围、表情、热情的氛围非常有感染力，有些人特别容易被这些情绪带动。但请记住，情绪不能生成智慧，也不能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些情绪，媒体靠他们，政客也靠他们。你最近有看竞选广告吗？你真的从中得到什么实际资讯了吗？现在的广告都是情绪主导，有个讲话的脑袋出现，想要激起你的情绪反应。我小时候的广告完全不是这样，那时候广告是有条理、有逻辑、有论据的。现在的广告呢？有人拿着可乐在沙滩上打排球，或者人们穿着牛仔裤在欢笑奔跑，但你根本搞不清楚他们到底在卖什么。有时候你甚至看不到牛仔裤本身， Calvin Klein 的广告你看到最后还在想，等等，他们到底在卖什么？发型吗？他们甚至懒得尝试建立那种联系，因为他们依赖某种动机反应，而他们能够借此控制你。这并不是说这种方式不起作用，事实上它确实有效，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可口可乐之所以每年花费2亿美元做广告是有原因的。难道有人没听说过可口可乐吗？我们都听过，对吧？但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控制你。当你走进商店，不确定要买什么的时候，你会选择那个熟悉的品牌。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凭感觉的心态。亲爱的朋友们，真正的智慧并不是从人的情感腺体流淌出来的，而是来自神的口。彼得的热情掩盖了他对神救赎大计划的认知。他的思维是短视的，缺乏神要借着他所任性的基督所成就之应许的远见。耶稣提到自己将要受死，这并不是第一次。彼得早就听说过，但他的信心尚未达到亚伯拉罕的高度。当年亚伯拉罕甘愿献上自己的儿子，也是在献上神所应许的种子，那是他唯一的救恩盼望。我们不需要详细重述那一段历史，但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时，不只是献上自己的儿子，他是献上了神的应许之种，是神为人类预备得救之道的唯一希望。然而他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他在信心中确信，如希伯来书第11章所记，神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难怪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至于彼得为何会责备耶稣，无论动机是什么，耶稣的回应十分明确，彼得越界了。而当一个人以最好的动机却越过了耶稣设定的界限，这不是一件小事。那位才刚刚被耶稣称赞为从天上得启示的人，那位耶稣说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教会的彼得，转眼间却被耶稣称为撒旦。当然，彼得并非真的成了撒旦，正如饼和杯也并不真的是耶稣的身体与宝血。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明白彼得的言语和思想与神的计划背道而驰，在那一刻，这些话的源头是仇敌。我毫不怀疑，彼得在那次被责备之后，立刻悔改了。但耶稣说彼得是绊脚石，这个词原文是 scandalon， 是我们丑闻这个英文词的来源。它可以指一个陷阱，如约书亚记23章13节、诗篇140篇9节，也可以指引人跌倒陷入最终的绊脚石，如启示录2章14节。耶稣对彼得说的意思是，你是在试图让我犯罪，你是我的陷阱。我们也许可以在这段对话中看到耶稣人性的一面。他肩负着世上最沉重的使命，拯救世人，代罪受死。在旷野时，魔鬼曾试探他，要他绕过十字架，若愿向魔鬼下拜，就可得万国的荣耀，马太福音4章8至10节。现在他最亲密的朋友竟也提出类似的建议。于是耶稣回应彼得的方式 与回应魔鬼几乎一样。他用希腊文 opage 一词，意思是走开或退后。使徒保罗也曾在哥林多前书15:33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圣经中处处都提醒我们要警惕恶劣的同伴，而耶稣绝不会被败坏。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效法耶稣在旷野时对魔鬼的回应，他已用圣经。因此我们也应注意耶稣此处对彼得的回应。耶稣没有容让这个想法在他的圣洁心思中徘徊，他没有犹豫，没有迟疑，立即指出他的本质，这是出于撒旦的工作。整段对话没有丝毫拖延，彼得一说完，耶稣就立即指出其错误。他没有思考，没有斟酌，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邪恶的念头一出现，他立刻指明其本质。这对我们非常重要，特别是你们这些年轻人，若将来进入大学，在大学第一天，在宿舍或课堂上，你就必须立场明确，不要等6周后才想告诉人你是基督徒。那时你可能觉得难以启齿，不，一开始就表明你是谁。对成年人来说，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人际关系中，一旦你意识到对话或行为已经越界，你不应容让那样的思想在你心中停留，你必须立刻拒绝。基督徒必须意识到，我们才是真正拥有答案的人。我们不是要骄傲，但我们必须坚定。我常说，我们不能任由疯子管理精神病院。靠着神的恩典和他的话语，我们必须以敬虔的心思带领这个世代。耶稣没有迟疑，没有犹豫，他当下指出，那是出于撒旦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我们延迟对罪恶的回应，它将深深刻印在我们灵魂里。对彼得来说，听到这样严厉的话并不是不公。正如诗篇141:5所说，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智慧也教导我们，箴言27:6，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那些愿意指出你错误的人，无论是提醒你牙上有饭粒裤链没拉，还是告诉你你的行为不敬虔，你的思想不是出于神，他们是在出于爱心的劝诫你。当然，这样的对话需要建立在关爱之上。若你只是到处对人发难，冷酷无情地批评他人，那就不是属灵的责备了。我们应当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使当我们指出错误时，别人能认出这是出于朋友的爱，而不是来自敌意、自我或争端。所以，我并不是要教会里出现一群鲁莽批评他人的人。表达方式很重要。基督徒不应调情，不应纵容任何不敬虔的思想、理念或哲学。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点。耶稣对彼得的指责是，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乃是体贴人的意思。体贴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指持有某种态度、思维方式或价值判断。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思考，你没有基督的心思。保罗在腓立比书2:5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哥罗西书3:2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3:11写道，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亲爱的朋友们，要谨防那些说我们无法明白神的心意的人。我们应当拥有基督的心思，明白神的旨意。正如我们在家庭查经中学到的，若想教会中有真正的合一，我们必须拥有基督的心思。因此，我要提醒你们，要小心那些散布人不能明白神的心意的想法，因为一旦我们否认了神心意的可知性， 我们所剩下的就只可能是魔鬼的思想。有人可能会说，那人自己的思想呢？但人的思想不是第一因。我们要么是在跟随神的思想，要么是在跟随撒旦的思想。我们不是孤立自主的。我们不是处于一个中立状态。真神确实是难以完全测透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完全认识，就说我们什么都不能知道。我并不知道棒球所有的规则，但我知道三次挥棒不中就出局。我不需要知道全部，我只要知道一部分。我当然不能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但这并不表示我不能明白他的任何心意。让我告诉你，每当我在圣经中读到这样的责备，你的思维是人的思维，而不是神的思维，我必须立刻检视自己，反省是否我也正犯同样的错误，是否我正在以人的心思代替神的心思。就像当初目光短浅的彼得把十字架看作是基督和他国度的绊脚石一样，我想今天那些出于善意的传道人也必须时常自省，我们是在追求效率与实用，还是忠于圣经。彼得当时以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如果我们当时也在场，恐怕也会像他那样立刻冲出来说，主啊，千万别这样做。这似乎是我们的本能反应，对吧？所以作为一名牧者，我必须问自己，你无论在哪一个层面参与传福音，也要问自己，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好不是判断的标准。真正该问的是，这合乎圣经吗？这是不是出于神的口，还是出于我自己的想象，我对神的理解，我认为什么是神，神该是怎样的。神已经赐下他的话语，为的就是让我们能据此衡量和检验我们所传的、所想的、所行的。让我们警醒，不要为了追求吸引力或在世界中显得有意义，就与世界连结得太深，结果失去了属灵的眼位。我也理解你想吸引世人走进教会的心意，但现实是，许多教会在这过程中，最后只是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好像从锅里跳出来，直接掉进火里。教会应当与世界有所分别。还记得今天崇拜刚开始时我说的吗？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是一块分别为圣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敬拜神，就当分别为圣。当人们走进教会，他们应该立刻感受到这里不一样，不是更酷或更流行，而是有一份分别为圣的属灵氛围。这不意味着我们要讲外星语言，不与人有任何共通点。当然，我们必须能让人听懂我们在讲什么。但这不代表我们要在思想、理念和哲学上完全模仿世界，以致人们根本分不出这是教会，还是电视上那个半夜十一点卖房地产的人，又或者是某个鼓吹高看自己的心灵导师。忠心的牧者常会遇到试探，又使他们远离神的律法和关于神圣洁与人罪恶的真理见证。即便手中拿着圣经，有时也很难完全相信神真的会借着这愚拙的信息拯救灵魂，真的会借着忠心讲道带来真正属灵的增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提醒我们，神使用那看似愚拙的道使人得救。亲爱的朋友，如今教会增长的模式常被人的实用主义所塑造。什么样才算成功？这世界的潮流早已渗透进教会的内在，而教会中的信徒也就自然用这种世俗标准来看待自己的生命、标准、成败。如果我们将教会是否成功仅仅看作来了多少人，那我们也就教导人衡量自己生命是否成功也该用外在实用的标准。但神是看内心的。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是，我们的平安不是建立在眼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神口中所出应许之上，是在天上那看不见的圣所中， 耶稣为我们献上宝血做活祭的现实中。这平安不是基于我今天的情绪如何，也不是看教会今天来了多少人，而是基于基督在天上的服事。彼得当时看着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去受死，他说，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好。所以他出言责备耶稣。但耶稣也立刻责备了他，因为彼得那样想是凭人的意思，不是凭神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努力追求属灵的成熟，认识那真正的平安，只有在那位被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里面才得着。让我们脱去旧人和属世的心思，竭力追求基督的心，渴慕那属天的智慧与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祈求，愿你帮助我们脱去旧人，让我们认识到信仰不是仅仅遵守一些道德规范，不是不犯奸淫、不说谎、不偷窃就够了，而是从心思开始悔改。不敬虔的思想同样是罪。求你用你的道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思想神的思想，遵行神的旨意，享有神所赐的平安。主啊，求你让我们警醒，能察觉我们行为中、信念中、甚至话语中哪些正是你会斥责的事，好让我们真实悔改，不断归正，持续地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式。愿你分别为圣我们的心与意念，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有一位活着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已经把我们献在天父面前成为圣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